度数最高，就血最容易凝聚。哇，一回合哇，为什么在玻璃是第八呢？所以科学的发展，人神的灵启示了人去研究科学，而这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又在进一步让人来认识神的位。所以这两点不是有不是矛盾。所以我想，而是所谓的真实的好多所谓的关于像圣经和学读圣经学查经和学毛选相似，实际我们是相信好的东西，可能是毛泽东是好的东西从圣经这里边偷过去的，是不是？而且你看，不知道你不是恐怕你们年轻人都不太记得了，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在68年69年，那是跳中字舞，招请式晚会报，就是你保安第一件事情，人家到毛主席家站着去汇报你一天请示，然后晚上回来以后，你睡觉以前你要先去默祷去认罪，你要说这不就跟我跟上帝祷告是一样的？而这所谓的无神论者，现在恐怕我反正我读了很多书，没找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很多所谓的无神论者在临死的时候都非常恐怖，那时候他没有抓不住，那时候就恐怖了。毛泽东不是一直在讲唯物论无神论吗？毛泽东是非常迷信的，他在陕北的时候，我当时还没出国呢，82年，我就看见一篇杂志介绍他的窑洞里边，他的桌子总是放着一盒签，有重大事情的签要摇出来一个签，大家也许不相信，他睡觉的时候头从哪一头非常讲究。而且他最近不知道大家看见海外校园连载杜秀贤的那个红墙内外一审间，不知道看见那有没有？毛泽东的晚期经常谈到上帝，上帝怎么样。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死的时候现在分析可能是最后心肌梗塞这样死的，他死后6个小时才在他的办公室被人发现，当发现以后发现他桌上摆了一本书翻着，大家可能想不到什么，圣经的马太福音，就这些所谓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他在临终以前他恐怕他要再来想一想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趁大家现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再一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这边我想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罪的含义可能有些不够理解，所以我们理解的所谓罪就是说 crime，就是说你犯刑事罪啊，这样的罪。那么圣经上讲的罪呢叫 sin， S-I-N， sin 的原因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原因就是说没有射中那红心，就是有一个靶你没射中，那也就叫罪，那就是说你没有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那都是犯罪。罪可能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方面，你积极的方面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做的事情就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消极来说就是说你好多该做的事情你没接受，这都是罪。而且我们就是说，所以神不仅是看你做出的行动，而是要看你的内心的世界，行动背后的思想，他是要按这个定。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被造的人在上帝面前，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就是你的内心世界怎么样，你的外部都是清楚，你没做出来也是一样。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人的本性败坏，就是完全的败坏，就是形容人的罪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是在早就很早就争论人心善还是人心恶，争论不休，是吧？在19世纪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是一片乐观，就认为当时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进步以后，人的生活改善，社会的改善以后，就认为人是性本善的。之所以发生罪恶，是由于社会的教育不够或者怎么样，通过加强教育改造社会，人的心就变好。结果没想到20世纪马上两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屠杀，结果把大家的梦搞得粉碎。实际现在看，所谓绝对的败坏，不是说大家就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时候你同人谁生了病，你还是去帮助他看看病；有了困难，你还去帮助他。不是说一点好处，往往是人是善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可能在这方面比他强一点，可是他可能在另一方面你比他弱一点。我当时我曾经到内蒙古的这个是沈阳部队，那时候接受再教育了，改造思想，在沈阳部队去待了1年半，当时就听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生态建设兵团的一个团长，有一次山火爆发的时候， 他去抢救那些自杀青年，奋不顾身，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大家都很感动，他不顾自己性命过来救着，最后这个是什么结局？被枪毙。为什么？强奸知识青年，玩弄了多少女知识青年。所以当时大家就感觉交织的很厉害，说为什么这样好的人又出现这种问题，内心深知我。你说一个，就说世人一犯罪，不是说你每一个罪都可能去犯，有的人可能这方面犯倾向于在那方面。我们大家想想我们的内心，就所谓犯罪，就是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一个自私的核心在这。小孩子就这样，你从来没教他就要去说谎话，小孩子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先紧他自己，对吧？要玩休息，我先，他都这样，没人教给他，为什么你不会这样的？你老教给他，他不会，但他自然的就是这种倾向。有一个好东西，小孩他上去自个儿就捡一个最好的拿着吃，对吧？你长大以后你不会这样做，但你不一定心里你不这样想，你是出于礼貌，出于很多观念，你不这样去做，但是内心怎么想？哟，这东西正好给我多好。是啊，这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内心为什么会这样，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是和神交通的，没有生没有死，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背离了神，这样的话神住在你里边的灵死亡以后，这自私的形象就出来，这就是罪的根源。很多道貌岸然的人，如果说在当时法律或者各种情况也不生效的情况下，马上就犯各种罪。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出现灾害的情况会有紧急戒严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75年我还在荷兰的时候，苏马甸地区板桥水库就是洪水冲决，整个大水冲下的村庄一片一片的冲平，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当时大家就去抢救啊，在那个时候就所有的这个什么法律都不生效了，就犯罪率就非常高。有的人会怎么样？他坐着船去救人，拿一个长竹竿去把人从水里救出来。他不是去救人，他把人救起来以后，抓住他看那个手表，把手表录下来以后，他把人家按回去，是吧？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女的冲下来，她划着船，那女的就喊救命，让他救。他看女的长得挺好，他说我救你可以，我把救上你嫁给我。那女的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啊，你怎么救？所以没来及回答问题就被洪水就冲下去，冲下去以后在下游被两个人救起来。他一纠结他就哭，从问他为什么，他就把这事情说，教练说在哪，上面去找到人拉出来，当时就枪毙。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每一个解放军战士不由枪杀权，不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所谓的法律什么都不生效的情况，人的那个丑恶的东西都出来。所以有人说在法律下边衍生了人的内心的丑恶。大家自己想一想，原来我自己认为自己也很好，实际要用圣经那个标准差得很远。孔夫子也都说，只是说己所不为，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表不表。圣经讲爱人如己，是主动的，你做得到吗？我是觉得穷我一辈子精力恐怕也很难做，我只是要替你去做，对不对？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总是需要人说一声感谢，我不说你，保证你知道我对你好。如果你帮助了他，他反过来恩将仇报说你坏话，你就非常生气，我从此不带你了。没这种外形。耶稣怎么样？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下边喊了要钉死他，耶稣并没诅咒他，说这些人你看我是神下的救你们不信我的，上帝诅咒他呢？没有。耶稣怎么说？大家记得吗？是啊，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你能比不能比啊？所以这样相比就差得太远。我们说道德力我们比人好一点，恐怕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问题。我们再怎么蹦不到神的标准上面去。这就是为什么从旧约里边的律法时代要进入到今天的恩典时代，就是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必须要靠神的恩典，你认识他就得救。所以我就想下一点呢，我就简单讲一下，没有时间了。就关于为什么要基督教的独特，一个就是基督教，你去了解以后，你觉得圣经是很独特的。圣经一共四十几个作者，从摩西五经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写起，到最后将近在一世纪末写完启示录为止，一共是新旧约66卷书，历时1600年，漫长的时间写成，而且作者有40多位， 有君王，有宰相，也有一夫，也有税吏，也有牧人，什么都有。看他们写出是见浑然一体，你找不着，找不到先例。如果没有神的鸿雁放在里面，不可能想象。你不说多少，你就把你身上写的东西今天再看看，知道多少有？它是1600年这样写下的东西，甚至是浑然一体，你就不会想到可能不是一个头的，就是神的灵在里面。因为圣经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通过神通过人来写下他说的话，就这样。而且圣经都很多预言，大家去念就知道。我开始被圣经吸引，就是被预言所吸引，讲那么多预言那么准确，尤其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世、受难和复活，以赛亚书讲的那么具体，以至于好多人都说，这以赛亚书可能是假的吧？是不是耶稣死了以后，好多人就仿照耶稣真的事情写成以赛亚书，说是旧约？实际后来我们1948年在四海发现四海古卷以后，那是建立是在主前100多年前写的，那里边以赛亚书53章和我们现在读的是基义不是一样的，没有办法理解，只能是神。而且圣经从来不改版，对吧？新的教科书100、200、300、100不改，2000年不改，就是这样。2000年讲同理生子，现在还是同理生子。你不是说现在可以生命的同理就不能生子了吗？还是同理生子，因为就是这样，事实就这样。我不需要牵强你科学的。上次我记得戴牧师来讲，我在我们这传道讲，他说我不用牵强，就是同理生子。他说有他那个教会有一个医生，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不相信，他说我是医生，我还能相信同意怎么能生子？他就没有结婚，他怎么就会生？他不信。但是后来有一次祷告会是说，牧师说您看谁有问题的需要替我祷告，你就上香来，我替你祷告。结果他也上去了。牧师挺奇怪，说他来干什么？他不信的。结果轮到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求你替我祷告，让我别信。他说牧师说我没干过这事儿，都是祷告信，为什么不信？他说我接受不了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快要信了，但是我最好不要信。牧师说我不能这样做，我祷告让你信，结果按时信下去，不久就信了，就这样奇妙。你要完全用所有我们科学的头脑去，你好多东西想不通的。同一甚至你从科学纯科学的角度当然是不可能，但这是神迹。耶稣基督讲那么他能从死里复活，那怎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迷信，它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就是说更确定的就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也就没有基督教。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并不是很成功的，他传道便3年或者3年半，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方圆不过200英里，门徒多少？12名，其中一个还出卖了，是一个。他不像孔子在死的时候已经3000子弟，是吧？这个很大一条阵营，穆罕默德或者是释迦牟尼都是很强的阵容了。但是耶稣只有11个门徒，而是在他耶稣被抓以后，整个门徒就散了，都跑散了。彼得大门徒3次不认主，大家这个学生你都知道，再低调一下，3次不认，不敢认，都那么胆怯。最后只有约翰在近世家，约翰一个人站了。就是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基督教今天兴起呢？就是因为主最后复活了，向他们显现，多次显现，而且圣灵下降住在他们心里，给他们能五旬节以后，他们就大胆起来宣扬，就是主复活了，我们看见了。基督教就是这样起来的。基督教不像别的教是先有一套教义或者是有一套，没有，就从这事实这样出来。我就宣传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尽管耶稣在此前一直在讲我要死，而且我3天要复活，他们不信，就在显现以后他们信了。这种人你说他是说假，不是这样。除了约翰以外，门徒都是殉道了，就是因为宣传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主耶稣复活的意义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他复活本身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考察任何历史事件的话，我们来考察主耶稣历史的复活。我今天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我可以专门抽2个小时来讲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多少人2000年来想推翻基督教，就想首先把这点给你攻破。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那他就不是神了，他就不能活，对不对？他不能活，你信他人还能活吗？对不对？彼得就说嘛，如果耶稣不能出死以后，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就是这样。 上就想把这点攻破，你基督教就不攻就自破。多少人在做了重要事情才不办，你试试就在那放着。最后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他最后不得不成为基督徒。其中有个英国律师连副长就要想从这点着手，叫做 Frank Morris， 最后他研究不成，最后写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或者就是说英文中文翻译就是历史性的大审判。他就第一章就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因为他原来也反对基督教，最后他成基督徒。所以这个历史事实就在这摆着。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迷信，它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它是理性的，是真实的一个宗教，不像别的像佛教或者回教，这些都是从一些教义信仰出发，而且他们都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神了。而且基督现在不仅他现在活，而且现在就活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说了，我现在就站在外边看了，我在外边叩门，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叫进去和他和我和他一同坐席。他就是活在我们当中，现在所有的千千万万基督徒都能作证，基督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活在我们中间，他在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我讲结论很简单，为什么要信？因为这是真的，是事实。你要信了他，你敞开你心门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有永生，你而且有今生的平安喜乐，你还有永生的荣耀。那有人说我现在不需要，我觉得一切都很好，我也在念书，我前程也很广大，我有一番事业，这样子念了学位我就会有什么工作业务，不会这样的。名字后我现在都是所谓的五子登科了，对吧？这房子、帽子、房子、什么妻子、孩子，这等等屋子，所谓的屋子怎么样？没有神的灵在里边不行，你会感到生命非常抽象。百十年在世上，你能做多少事情？圣经讲，人赐的身体出于母腹，必将赐身归去。再伟大的人，再有成就的人，你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而且死后却有审判。那么你是愿意上天上的，愿意下地的？有人说这基督教不对啊，一会儿说好话神来世人要救你，一会儿给你打一棒子你不信就下地狱，不是这样的。有人说我就很反感，为什么吓唬人？我说跟我告诉他，我说我很遗憾，我只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真话，不是吓唬你，是告诉你真实的事情。而且你所有你的健康、你的学识、你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圣经上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神坚决，雷妈妈上我们那去讲的一个博士生在里面发生了，一下被车撞死了，但还难得信主了，他的归宿在何处？不要等，不要等，我们不需要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信？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糊里糊涂去成为一个不信的神的人，要去学习。我今天就希望大家敞开心门，以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来去研究研究基督教，去参加学习圣经，看看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自己去思考。信仰问题不能勉强，也不能迫使，你必须要，尤其知识分子，我必须要认为他是真的我才能信，但是你会找到他的，因为基督教耶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寻求就能寻到他。所以现在就要求大家去抛掉理性上这些成见，去接触他，去参加查经，去学习圣经。我们可能我开始去的时候根本就很狼狈的，参加他们查经就说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章，不知道在哪儿，到处乱翻，又不好意思问人，结果乱翻一直翻不到人旁边来指点指点。后来就跟我很大的反思，你说一直不信基督教不信圣经，连基督教圣经的目录都没看过一遍，究竟有多少章？没有，就不信，就是这种理性东西的人说惯。所以我希望一直我们在讲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对任何问题要做研究探讨，然后再下结论。那么我们的基督教恐怕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首先认认真真的来 本着一个诚实的态度来研究研究，来学习学习，看看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敞开你心里接受。所以我今天就讲了，谢谢大家。